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谢谢华牧师，让我有这个荣幸，可以今天来在讲台上面操练。那我们请slide 放到下一章，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4章，从1到7节，我为大家来念一遍。第14章的第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7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我们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今年的天灾人祸是有史以来罕见。美国的西岸森林大火，从加州奥利冈到华盛顿，有超过4万场的野火，烧掉600万的英亩。有几十万人他们是逃了命，但是要重建家园。美国的南方还有东南沿海的各州面对大小的飓风，把这个命名的希腊字母用完了一圈，现在还在开始轮第二圈。风灾与淹水以后的清理跟重建任务艰巨。那除此以外，这个新冠疫情让美国死亡的人数超过了20万，对生医科技占世界之首的美国是难以想象的情景。新冠尚未结束，但是带来的经济下跌，工商业很多停摆，工作机会骤减，让美国人心惶惶。加上美国将到的大选，还有最高法院的空缺任命，一波接着一波，美国两党从来没有这么对立。在这个困难重重的现况中间，神的话可以带来一些帮助跟安慰吗？在约翰福音的14章的背景，是耶稣与门徒在马可楼上用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是犹太人纪念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在门框上涂抹了羔羊的血，每家要杀一只羊羔，当夺命的天使见到门框上涂的血就越过，让埃及人蒙了大灾，以色列人得以逃出埃及。耶稣到世上来，他爱父也爱世人，父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所以他知道他的时间快要到了。耶稣按照犹太人的习惯让门徒洗脚，这一次就是在他们用餐之前，他要让门徒先洗干净。这一次他自己要帮门徒洗脚，那当然彼得不肯，所以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焦急的这个彼得马上说，那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回答，脚一洗，全身就都干净了。这是一语双关，一方面是犹太人出门用餐前全身都已经洗干净了，走路时候只有脚脏了，所以脚一洗全身就都干净了。另外一方面是耶稣将要上十字架，他为自己成为神的羔羊，他将要一次除尽人一切的罪。耶稣接着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因为这群门徒中间有一人是不信他的。耶稣吩咐门徒要彼此洗脚， 然后而且说知道了去行就有福了。耶稣接着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我们回想在十三章的结尾，耶稣说在这个十三章的三十三节这边，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然后到了十四章，耶稣在十四章第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边下面是这个多马啊，因为我们看到耶稣讲了这两句话，所以多马呢是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常常有怀疑的这位多马。多马就对主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从耶稣对门徒的对话，我们可以想象门徒中有不少的困惑，所以十四章在一开始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当时门徒面对他们相处三年的夫子要走，但是不清楚他要去哪里，走哪条路，加上耶稣说他们中间彼得会三次不认他，甚至有一人要出卖他，面对罗马人的高压统治，还有法利赛人对他们虎视眈眈，当时门徒也是人心惶惶，不知前途如何。我们可以把几个问题连在一起。第一个问题是，门徒到底能去耶稣去的地方吗？在十三章的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六节，这边是西门彼得，他问耶稣说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着去。所以这个到底门徒可不可以去，所以是时间还没有到。第二个问题是，耶稣他去哪里？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二节，这边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他并没有仔细说在天父的家里到底住处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耶稣清楚地说有许多的住处，知道了耶稣他是要往天父的家里去了。那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去呢？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六节，这边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告诉了门徒，他要往天父那里去，门徒以后也要去，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门徒都要去。在思想什么叫做借着他之前，可以思想一下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解释为什么以后一定要往天父那里去。耶稣他是用了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财主是穿着紫色袍和细麻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那拉撒路是讨饭的，在拉撒路死了以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财主在阴间火焰里极其痛苦，财主想要脱离阴间的火，可是与拉撒路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要从这边过到那边是不可能的。财主与拉撒路死后所在的地方很不一样。这个比喻在说现世富有并非一定是神祝福人，天天奢华宴乐很可能没有时间去思想永恒的意义，在世贫苦也不表示神不喜悦人， 忧伤的心更能让人渴慕神。现今的一切所有带不到永恒里去，所以耶稣的比喻是要人不要只顾现在。神的计划是时间满足了，门徒还要往更美的天家去。耶稣快要离世升天，门徒心里忧愁，担心前面的道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告诉门徒如何爱神爱人，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这边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耶稣说我是道路，道路在英文本呢是我们叫做 way， 然后希腊文是翻出来是 ODOS， 这是 Hodos。 然后道路最直接的解释呢是两处地方之间的通路。圣经上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亚伯拉罕他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在创世纪的21章第5节这边他说，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然后到了亚伯拉罕140岁的时候，这个妻子撒拉已经死了3年。我想他的这个撒拉一定是非常顺服他的先生啊，这个到了这个时候才帮这个以撒要找这个娶一个媳妇。所以亚伯拉罕要求他的仆人去他的本地本乡为他的儿子以撒讨一位媳妇。亚伯拉罕要求他的仆人起了重誓，他把让这个仆人把手放在大腿下面。我想可以想象亚伯拉罕140岁，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坐着，他叫这个仆人到他的这个面前，然后让这个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下面。这个表示呢双方有完全的信任，因为你会让一个人把这个手放在你的大腿下面哦，所以这是他们就是亚伯拉罕跟他这个仆人他起了一个重誓。这是出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出哈兰以后65年，因为亚伯拉罕他坚持不让以撒自己回到哈兰，然后他也不让以撒娶当地的迦南女子为妻，所以神悦纳了他的心意。亚伯拉罕的仆人从迦南他骑了骆驼走，现在估计是有800公里的路程，想象这么长的距离他不能走错路，然后有65年没有来往，亚伯拉罕的仆人有可能从来没有去过，他却一直走到叫做拿赫城。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心中也起了誓，他要一定要有一个验证。当他向这个陌生的女子，当他找到这位陌生的女子要水喝的时候，这位女子不但要愿意，而且要主动喂他的10匹骆驼。我想这是一个很高的这个要求。到一处遥远的地方，从未去过的地方，然后找一位在65年前本族本乡然后从未见过但是能要与主人的独子相匹配的女子，这项任务实际上并不简单。神的带领让他直接走到目的地，而且一出来的女子就是他要找的这位媳妇，这是一个神迹。亚伯拉罕仆人找到利百加，立刻向神低头下拜，在创世纪的24章27节这边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这个路上就是在这个就是 way 啊，就是在路神的路，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中间，我们是不是有神一路的带领？华人到美国来求学、定居、生儿养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信每个人都有神很特殊的带领。神的道路往往超过所求所想，也是最美善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看在这个道路还有第二种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呢是还是回到这个希腊文，是 ODOS。 从这个 ODOS 呢，如果是我们看这个英文的发音，像是这个 ODOS， 那可以引申到我们现在常常要用的 odometer。 odometer 是在车子里的这个里程表，里程表记录了车子跑了多少距离，可以是今天开了多少多远，这一周开了多远，或者是这一个月开了多少距离。里程表代表了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车子到现在总共开了多少距离，是买卖车子很重要的一项指标。那类似里程表的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常常的出现，并会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申请房屋贷款要看你的信用的指数，也就是你过去累积的消费、还债的历史与能力。你的指数好，贷款就比较容易，利率也比较优惠。买保险也是一样，身体康健人寿保险费可以少一点，保险信用的指数好一点，你买车子房子的保险费就可以低一点。这个希腊文 ODOS 若是用这个它英文的发音是 HODOS， 前面加了一个 H。 那像希腊字Methodos 那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个部分是这个 MET 就是 META， 后面呢是 HODOS HODOS。 所以 META 的意思就是中间的，它不是一个不是前不是后，是一个中间 META。那可以说这个 Methodo 这个 method 它的可以说是一个中间的方法或者是方式。我们举一个例子说，照你的方法去做，我们英文叫做 do it your way。 所以道路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方式，这个对于我们信徒有很重要的应用。当耶稣说我是道路 I'm the way， 意味着照耶稣的方式去做，这包含了学习他的方式去做，还有去做他要我们所做的。耶稣道成肉身的年日，他做的事很多，例如传讲登山宝训、教导门徒、医病、赶鬼、行神迹、说预言，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传福音、施洗，还有斥责假冒为善，传扬爱神爱人，让神得着荣耀。这些都是耶稣他在世所做的事情，他要我们去做的就是爱神爱人，使万民做门徒。其中包括这爱神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的命令，爱人就是要彼此洗脚彼此相爱。使万民做门徒是要积极传福音，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有很多该做的工作，我们每个人应当照神所赐的恩赐尽心尽力去做，而且不是只有一时，应该像一个里程表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参与小组，在教会服事，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让世人看到基督徒是彼此相爱的，就归荣耀给神。我们继续看下去，耶稣说我是真理，真理英文是翻作 truth， 这一字在旧约中间常以这个诚实出现。在亚伯拉罕仆人的故事当中，当他亲眼见到利百加之后，他知道事情要成了，他不住感恩地说，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就 mercy and truth 待我主人。生命记的32章第4节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生命记中讲到神的属性，他用磐石、公义、公正、诚实无畏来描述神。出埃及记神对摩西的宣告在出埃及记的34章第6节，这边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是 goodness and truth。 在旧约中间，神注重诚实，也讲人的诚信，道德上的忠诚和信心上的专一，所以这个真理它是有稳定扎实完全可信赖的意思。以色列人在旷野与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在山上祷告，在出埃及记的13章12节，这边讲到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然后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这个稳住希伯来文是坚定 firmness，是与真理是同一个字，在原文是这个稳定是与真理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字，希伯来文。所以真理是永不动摇的，在新约希腊文真理的意思是不太一样。在新约这个真理的意思呢是没有隐藏的，在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亲眼见到了耶稣，与他相处了3年，真理已经没有隐藏，向门徒显现。在约翰福音1章17节这边也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里的律法是指摩西5经与10诫，那恩典是不该得而得的，所以这律法只能让人知罪，那成就了律法只是我们所当做的，我们得不着奖赏。但是这个恩典跟真理是神的属性，恩典是不该得而得了，所以恩典是神白白赐给信徒的礼物。那真理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不因着时间而改变，真理是不动摇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带来了赦罪的恩典，神也借着耶稣基督经由圣经的记载，让信徒经历了拉撒路的复活，耶稣他自己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应许永不改变，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只限于今世，还有那更好的将来。真理是神的属性之一，神的话不能有丝毫改变的。当人与神的话有怀疑的时候，问题便出来了。圣经上面最有名的例子是蛇与人的对话，在创世纪2章16节，这边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吃，你可以吃。那在创世纪2章17节这边说，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死，你必定死。你如果看原文的话，他把在这个后面一个是神的话强调了随意吃与必定死，所以树上的果子人可以尽量的吃，但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你必定死。蛇他先混淆了神的话，改为树上的果子你们都不可吃吗？这是吕正中的翻译本。那人首先听出了蛇讲的不对，然后辩护说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但也加上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死亡。蛇听出了人并不完全记得神的话，找到机会了，就模仿神吩咐的口气讲出完全相反的话，也是用同样双重强调的语法说出不死你一定不会死，而且你们就像上帝一样晓得分别善恶，人就被欺骗了。古希腊的哲人亚里士多德，他是在主前384年那时候出生，他说为真理做了以下的解说，把原本不是的说成是，或把原本是的说成不是，就是虚假。然而原本是的 就说是，原本不是的就说不是，就是真理。这和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话是一样的。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37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耶稣又说在5: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神的话是真理，不可以有思维的改变。当神的诫命被妥协的时候，就像我们教会 Pastor Barry 他在带领我们早上晨更的时候，他说 deviation from God's word is the beginning of idolatry。 他的中文的意思是说，离开神的话就是拜偶像的开始。这是一个震撼，当我们稍微偏离了神的话，就是拜偶像的开始。整个士师记所记载7循环便是在这种光景。所以耶稣他是真理，他的话是可信靠的，要照他的方式来做他吩咐我们该做的去做。他的话是真理，要成为我们脚前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耶稣用我是的意思，我是他的意思是自有拥有的，他不是被造的，也是在说明他的神性以及他就是神。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记载了7耶稣用我是做不同的比喻。约翰他也是用最多用生命这个字的圣经的作者。7中间我是的宣告中间有5和生命有关。那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6:35告诉我们，他就是从天而降，将他的生命赐给世界的。在8:12，得着生命的光，这里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被真光照亮，不再在黑暗中行走。10:14-15，好牧人为羊舍命。这里说耶稣认得他的羊，并且为羊放下他的灵魂体。11:25，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是耶稣在拉撒路身上彰显他有复活的大能。今天的经文14: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门徒不清楚哪条道路的时候，他说他就是那条道路，按照他的方式生活可以到天父那里。从我是还有生命多次的连在一起，可以知道生命或是说活着和我们如何活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与生命有关。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奥秘，世界上的科技尽最大的努力在保护生命还有延长生命。不过科技没有办法创造一个最简单的生命。在生命记的29:29这边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生命记已经说得很清楚，隐秘的事我们继续要等待。生医科技的人员会继续努力，然后明显的事我们必须要更多的了解遵行。在约翰福音3:36是按照吕正中的译本，这边说信子的有永恒的生命，不信从子的必不得见生命。上帝的义怒却停留在他身上。所以圣经说相信耶稣是神的爱子和真神，就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 但是不幸的见不着生命。所以神要给人的生命原本就包括了永恒的生命，可是你若不接受，你就看不到那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继续说，在17章第3节里面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两段的经文要告诉我们，永恒的生命是从信神并爱他的，并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延续下去，不是要等到死后。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的11章25节，这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26节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意思。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到，耶稣到世界上来，在1章的10节，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11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就是要接待，那接待可以很容易的了解，当有朋友来，你会打开门让他进来，你与他一同坐席，接待耶稣也是他在你心中要有位分，你要花时间与他坐席，他是你心中的一部分，你花了足够的时间读他的话语，与他交谈，了解他的作为，你就会渐渐的了解他，你对他的认识就可以逐日的加增。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7节，14章第7节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节的经文还有一个字可以再多解释多了解一些，在认识英文叫做 know， 有两个层面。在约翰福音的10章27节，这边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这边的认识在原文上面呢，是在这个希腊文是gnosko， 是一个动词。那他们也继续念这个10章27节，说这个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主人认识他的羊是在认知的这个层面上面，主人他知道这个羊长得怎么样，叫什么名字，然后叫羊的时候这羊会来，这就是原文这个希腊文他这个认识的这个意思。那这个认识呢，它还有更深入的一点的意思。那这个事情可以从这个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这个故事中间来了解。有两个门徒在讨论，还有在听说耶稣复活了。他们正在讨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在路加福音的24章16节，这边记着说，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这里的认识是叫做 epignosko， 这边前面加了3个字 epi。这些原文是中文都是认识，英文也都是 know， 可是在原文它是一个不同的希腊文，这边用的这个字要超过认知的这个层面。因为门徒他见过耶稣，知道他的长相，凭着以往的知识他们应该认出是耶稣，但是眼睛迷糊了以致不认识他。所以认识第二层的意思是要是一个从经验来的知识。我们有很多相似的这个字我们叫皮肤，英文是 skin。 那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epidermis， 这可能没有放在这个slide 上面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skin 的上面有一层表皮， 那这个表皮的作用是在保护下面的 skin， 所以多加了这个 EPI 这个三个字，就是在外面上面还有多的这一层。那我自己是做化学材料的，我们有一个字叫做 epitaxial。epitaxial 是一个这个意思啊，是说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们上面要长一层不同的东西，可是通常呢这两个不相配，所以长不上去。所以我们必须，如果要你想要长得上去的话呢，你中间就要加一层叫做 epitaxial layer， 这是加上一个界面。这个 EPI 然后 TAXY 这意思呢是你这除了这个界面以外呢是要往外延展这个意思。所以当这个知识就是本来是Genosco 加上了这前面加了 EPI 这个三个字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除了这个我们只是认知，在我们除了只是认知我们知道有这个事情有这个 fact 以外，我们还要有一点对他知道，我们要有一点这个从经验而来的，就是说更加的这个知识。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看，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对这个假先知的防备是在马太福音7:16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中文翻作认出，其实英文就是可以，中文把它翻作这个 know， 中文是把它翻作认出，认出来的意思。那希腊文用的就是第二层的这个认知，这个 epigenosco 这个意思。所以是除了只是听闻有这些假先知之外，你要看一下他们结出的果子，那你就能够判断这个是不是假先知。那在我们的应用上面，保罗他为腓立比的信徒他的祷告，在腓立比书的1:9这边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为腓立比的信徒他的祷告，他所用的字在知识，在爱心和知识，这个知识是一个名词，所以是刚才这个字啊，叫做 epigenosis， 它是同样的，就也是前面加了这个 EPI 这个三个字，所以意思呢就是说，你们的爱心在知识，这个知识呢不光是我们听闻有主耶稣，而是我们要去认识他，要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对神的认识，信主之后我们还要追求长进。在就像约伯书里面讲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当我们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当我们回想我们怎么从提了两个皮箱从亚洲到美国来安家立业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中间有很多是神的作为。我们回到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间，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上，门徒要心里不要忧愁，他要走了。那跟我们现在处的这个光景，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动荡中间，有很多的变数是有一个类似的情况。但是呢，主他应许必不撇下门徒为孤儿，他必要再来，在他来之前，要门徒按着真理，照他的方式过每日的生活。我觉得再重复这一句啊，就是要门徒按照真理，照他的方式过每日的生活。所以要对神要有更深的认识，所作所为要让神得着荣耀。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每天面临诸般的挑战。教会的牧者们也额外安排了每周有3次的团体的灵修，加上祷告会，还有周六晚上的查经。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机会与神的话语有一些的亲近。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定相信，我们如果是你每天锻炼的话，会对身体有好处。我自己也有亲身的体验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要去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所以每天花一段时间亲近神，同样会帮助灵命的晋升。教会从四月现在到了九月底，总共有六个月，我也参加了六个月这个早上的这个灵修的时间。我可以说每天花一点时间，即使是15分钟20分钟，也同样是能够帮助我们对神的认识跟我们自己灵命的晋升。所以我可以说这句话是真实的，当我们的信心坚定以后，我们更能够面对各样从这个工作还有疫情或者是家庭中间带来的挑战。我们处在这个现在这个世代中间，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的动荡，我们知道神必与我们同在。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愿神祝福大家。